Sound On。
因为我们当时认识方琦大哥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二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
就对，
都没老，
没有进步，
越来越来越可爱。
你讲都拿到手软，你在讲的没有进步，其他人知道怎么办？
吸金呢？
对呀、啊，其他人知道怎么办？
没有开玩笑，就喜欢音乐了。就我们三个人结合，我们就是因为音乐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很喜欢音乐，然后所以学音乐的人就会感觉上心态就会比较年轻。
是是是。那两位有都听过了方琦老师那张新的精选集加新歌了吗？
我们刚刚才热腾腾拿到实体专辑
哦，热腾腾拿到哦，
对啊，
拍得很帅，很有感，很有温度，
很帅啊，真的很帅啊。
我无所谓，我看不到，随便的。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那今天来了三位，我觉得这个是近期我们最热闹的一集了。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一个节目叫做《熊趴台湾瓜》，然后他两年前先播了第一季，第一季当时的主持人是萧煌奇大哥跟露露。我们先来欢迎萧煌奇。
嗨，大家好，欢迎熊趴，熊趴台湾瓜，
萧煌奇，萧煌
奇，哎，睡。好嘞，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那个《感官一条通》哦，由我来主持哈。
啊，你个篡位啊！
立刻被抢走。好，熊趴台湾瓜到第二季后加入了两个超强阵容，让我们欢迎浩子曹雅文。
Hello， 我是浩子。
我是雅文。
小猪哥你好。
啊，这两个是你点名的吗？
我这是那个制作人点名的制作人点名，因为我也没有点名权。
哎，没有吗？
我没有点名权，真的。
他没有点名权，但是他可以决定，
他决定要或不
要，要用谁？
因为制作人会提名单嘛。嗯哼，对他们就那时候就同时提了，就是雅文跟浩子。我就觉得说，哎，两个人把露露干到很远去了。
不要这么讲，
画面有点没有很雅观啦。
没关系啦，露露就是因为太熟了，因为他就是。那时候节目太多，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跟我一起玩台语歌，
是，
所以我们就找了两个这个非常优秀的人一起，
对，超级优秀啊，
对，
浩子当时有接到电话，他们是怎么问的？
就阿良哥啊，他说，哎、欸，听说你也很喜欢台语歌，这样，
你说啊，怎么会是听说？我都入围了，
然后我们就哦，一开始就一见如故这样，然后再聊台语歌啊，然后
是
比如说台语百年的。一百首台语经典会是什么？那时候、哦、就很有画面
哦，就题目很重大呢。
对对对对，
那曹雅文呢？
我也是，就是阿良哥跟我的经纪人讲，然后我就收到这个讯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在传承这个台语的经典，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而且我们有新旧的那个经典跟新潮流的结合，所以很精彩。我就觉得。可以，应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这个节目把三个人都在一起，除了要传承一百首台语歌之外，应该还要希望观众可以看到三个人的斗嘴吧？
斗嘴是一定的，在节目里面。
哎、你们斗嘴是有写脚本吗？因为看起来超自然。
没有，没有，没有，常是从黄奇哥那边发起的啊。他就是料不要王啊。就差啦，
我们会把后台的这个实际的状况呢搬到前台去演，这样
就直接就讲出来，也没有要剪掉的意思。
对，比如说那个浩子就说啊，怎么录那么久了，大家录多久啊？然后我就会在那个节目里面说，哎，制作人刚刚浩子有说
录太久，
录太久了，
他要三个便当
啊。有时候导播喊咖，然后哎，导播浩子说你好像咖太多次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跟黄吉哥合作，要小心，
因为我们的导播其实是非常要求画面，
是
看得出来。有时候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歌手都唱得很好，但是一个画面不对了，他就要重来。
对，这是看这个节目，我就另外一个发现，因为很多节目的访问跟歌会分开录，你们是看起来是顺录，
对，
有时候是顺录，
对，因为你们就坐在旁边，会 cue 到你们的反应镜头，
对对对，
会比较繁琐，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要 take 一些画面，所以
对对，
就是我们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歌手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要
等在那边，
我们要在
我们要录反应。
我们要录反应，
要有反应，
对，要有反应，对。
主持人也是很辛苦呢。
哦，对呢，尤其有时候一首歌录七八次的时候。
哎，你现在是在抱怨谁？
我没有啊，
他是说洪大哥。
奇怪， 姚文妻子也有抱怨哦。
我才没有，我敢。
洪大哥那次你也有，
我哪有？
人家洪大哥是要求完美，所以他在录影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用在这种录音室的要求去要求要求录影的过程。
对，
所以可能他会就是重录，他一定自己本身要觉得 OK。他才会过关，
因为播出去就播出去，没办法收回来。要是有瑕疵，大家会嫌一辈子啊。
那因为浩子其实他录节目就是顺路习惯了，他在做这个行走节目，
是
这个美食节目，他都很直接就录掉了。所以呢，他在录影的过程可能比较不习惯等待。
哦，后来我学会了。
对
对，因为以前你的节目比较 freestyle。
对对对，就一直往前走这样。
是，
对啊。
但是顺路也有顺路的好处，因为都可以抓到你们的反应镜头。可是这个节目到第二季，因为有片头曲本来是萧煌奇大哥写嘛，然后又加入了你们的风格，然后姚文还唱了高音，
海豚音，
海豚音，
听说幕后有唱到破音，
哦，
破产
呢。
其实这个是浩子设计的，
是故意要害他。
对啊，
我问他，我有问你说可不可以海豚，你说 OK 啊，
哦，这样子，
对啊，
因为你本来没有在走这个路线的啊，
没有，就是那时候我们要一起讨论说我们要做一个新的那个主题曲，
对，
所以浩子哥就用了一些新的那个作曲，然后他就说，那我们中间来一段海豚音，你觉得如何？这样，所以我就
因為你就没有发现这个是个坑，
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不管是在台前台后，浩子最会挖坑给我们两个人跳。
哦，黄奇哥最会给人家尿杯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功用啦。
是吗？
对。
那你有跳进他挖了什么坑？
常常他跳了什么坑我们就进去啦、啊。
哦，真的。
没有，其实只要在后台齁，其实黄奇哥他非常大方，你只要在后台呢喊他一声阿姑，
他就会送上吃的。
对，哎呦，
对，
江湖上有所传闻，对不对？
对，有传到这边来了啦。
OK，
那现在叫有没有用？
可以啊，
阿姑，
要真诚，
要带感情，
真情流露。
我们那个华视的公关在那边，真诚，
阿姑，阿尼干母，
哎，公关有没有觉得
通过？
可以吗？通过吗？
好，你要说你要吃什么？
你要吃什么？
对。
哦，后面要接的菜单呢？
对，
我要吃牛排。
牛排哈，好来，我顶盖去丢丢妹村的提料你吃。
平常就是黄奇大哥会在摄影棚很照顾大家。
非常。
真的
真的。
那黄奇大哥怎么看这两位微算是后辈的歌唱生涯？
哦，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啊，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个颜值，就是浩子其实。他的音乐，你不要看他这样，其实他
看我怎样，你
看他样，看他这样哈，
就是
哦，都只是想顺路的这样子。
他一直讲
自然，
他其实是音乐内涵有很多的想法，所以他在做音乐，其实他的音乐内容其实很多元。
我也觉得，
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能够想到有时候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会把它放在他的音乐里面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其实他的
又一次你看，
对，
好可怕，
他的内涵是很多的。
对，耗子到底是哪样子？
好，那雅文就不用说了，雅文其实就是这几年他的创作的音乐的方式，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了。
对，
那这是一个带领新音乐的新潮流，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想要邀雅文一起来呈现 的地方，因为它会让音乐有新的时代，那过去跟新的时代的结合以后呢，就会那个音乐就会更不一样，
也很符合这个节目的精神，
对，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是像浩子当时在发片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怎么会就是跟你的人设原来的人设很不一样，你会觉得当时的人设误了你很久？
不是吧，应该是被搭档误了吧。开玩笑，
因为之前号角响起也发过片啊。
对对对，
你在节目上偶尔也会唱歌啊，所以其实大家应该本来就对你有音乐的印象，但你真正发片的时候，大家还是一副很惊讶的样子，想说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那个时候进演艺圈最想做的其实就是当歌手，很想要唱歌这样，然后后来就做了主持人，觉得也很好，非常不错，不然就这样子就好了，
就这样子就好。
对，但是那个声音还是会一直出来纠缠，
因为你其实不只是想要当歌手，你还想写歌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听说你以前在很多环境碰到音乐人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聊写歌这件事情，
我会有点觉得不好意思。
那现在碰到他们 已经也发了片，现在会比较自在谈这些事情吗？
也不会谈这些事情。
为什么？
还好啊，你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你都会放那个音乐啊，放影片啊，然后我们也是听得很开心啊，就在讨论这个音乐风格。
讨论别人的可以啊，就说自己的太害羞了。
就是你不会说哎，我最近写了一首歌还没有写完啊，给大家听一下这种。
嗯，不会。
我觉得 我也不敢
这是很隐私的东西耶。
这个好侵略哦，
对，好赤裸，
很害羞吗？
害羞。
对了，就是可能就是大家的写的一个歌都是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可能都自己先放在心里而已。哦，对，
就不会先偷偷唱给别人听，想说哎，来听听别人的意见这样。
嗯，如果再熟一点，应该会有机会了。我觉得就是、
意思就是还没有很熟，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很比较多的时间都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合作这样子。
是是嗯。
那如果其实有慢慢的就是在后台再更熟一点，其实大家就会玩起来了，就可能连什么吉他什么乐器都在后台玩，因为真的等待录影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他就是他有很多时间是可以玩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看着你们三个一起录节目的时候，一定会心里想着这三个可能在哪一天就合作了一首歌，除了主题曲之外。
嗯，
对。
会有这个机会吗？黄吉哥，
浩子专门设计我们的、啊、你设计我们就会加入啦。
有了，其实我们第一次啊去黄吉哥的录音室的时候、他说哎、欸、你拿后一张哦来我这录就好了、
欸、
你说哎、欸、这是说免钱的邀请的
那
叫好，
可能可以算便宜的，不至于到免钱、
请假免钱的、
真的
自己的录音室有什么好算钱的啦。
阿姑黄吉哥，阿姑谢谢阿姑谢谢阿姑。
那个，因为我其实那个录音室也没有对外开放，
是是，
就是觉得就是我本来就是录音室，就是想说给一些身心障碍朋友自己有一些音乐能力，
是是是，
然后他们没有资源可以用，可以去找外面的录音室录音，
嗯，
啊，我们就提供这个录音室给你录，然后他们可以靠着这个音乐，然后去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对，
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
啊对啊，
图好，
哎呀，外公，录音室给你用，你自己叫他也录音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对，哦。
所以黄吉哥现在是就是一个土地公，就是有求必应这样，叫阿姑就好，
五号啊，
哎呀，那叫赞。所以两位的下一张专辑，现在录音的场地就已经有着落了。
不用，雅文自己，他们自己也有对录音室。
我比较想要去那边，你那边。
要有免费的录音室，又免费的制作人，
而且还有免费的酒，哎、欸，
他就是为了酒才要来录音室。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送你酒？
你知道哈，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我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很会喝酒的感觉。
嗯，
其实我在我们三个里面
是最不会喝的，
最差的。一些好朋友或者说一些来拜访的人啊，
都习惯会带瓶酒，
对，就是好像哎、欸、哦，就是很。就是送礼物嘛，就见面第一见面礼这样子，對對對啊，老师啊，这个
哦，这个花酒给你
啦，洋酒了哈，哎、欸，你哎、嗯、你啉一下，我看你刚做好啉没，我讲我真正是不好多，所以呢，我现在家里有很多就是四面八方的一些好朋友送来的，
是是，
那专门就是说，如果浩子啊、雅文他们都可以喝的话，就都让他们喝这样。
我们有跟雅文去喝过一次酒
啊，真的
就搞哎、欸。
他
喝威士忌，他就搞哎、欸，
对
呀、啊，都没有完全没有在顾嗓子的，
他越喝越开啊，
那这个叫多少钱啦？
这都要问他的话，他可能吼愈啉愈有那个感觉，
对啊，
真的有时候在写歌，如果你有时候到一个瓶颈了，
是，
然后你就会想说不行不行，你要让自己放松一下，
对，
所以就喝点酒这样子。
那我们那次喝完酒，你回去会写歌吗？
我忘记了哎、欸，
但是我强烈建议你。
怎么了？
下一张啊，可以放一两首舞曲，
舞曲。
因为你在《熊华台湾瓜》里面有跳舞啊，我觉得很赞呢、欸。
对，我觉得《熊华台湾瓜》设计了很多有趣的单元，其中一个最令人无法想象的就是熊华女团啊。
对
呀，
四个女生哎、欸。
对、啊、
我是不是大家第一次看到你跳舞啊？
其实应该有看过，但是很少。到可能在初一十五吧，就特别节目上，过年时阵啊吼，
跳来这盖的，
过年时阵开哎呀，
该闻的，
对对，该闻该闻的，才会出现。
那个点子是谁想的？你自己要求的吗？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经典的歌去改编，對對對，所以我们改编了《十八姑娘》
嗯，
被狗年纪修瓜，我们就跟制作人，然后跟那个。团队乐队老师讨论、然后他们说他们可以用一些摇滚版的，
嗯，
对，我就啊摇滚版，然后我 其实当下我觉得还蛮有趣，就是说，哎，咋被公牛怎么变成摇滚版？而且还要跳舞，
还要跳舞，
还要跳舞，就是还有请舞蹈老师来帮我们上课。嗯，我就觉得哇，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用心了，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做这个节目。
对，而且跳到连和声老师都一起下来，
和声就是好像和声老师也下来跳，
对吧？对吧？
对。
是啊，
真的，
就大家如果错过那集赶快回头去看，对，因为很精彩，就是大家应该很少看到雅文这样表演，
对。
欸，但我要问啊，因为这个节目既然要处理一百年，然后台语经典这么重要，但台语的市场其实发生蛮多变化的，特别是三位应该算什么？算中生代吗？中生代的佼佼者怎么看待台语市场的变化？
台语市场的变化其实就是其实它分成就是比较传统的，然后比较像雅文比较新时代的，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人喜欢的台语歌不一样。
哦 ，OK，
对，比如说哦，南部的朋友可能他很多南部的朋友就是比较年纪长一点的，他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听传统的台语歌。
对，
那因为我们台语歌传统台语歌有一大段时间是受到日本的演歌影响，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在那里的。那写出来的歌也是这样，会有一派人会还是很坚持着做这个传统的就是台语歌。
对，
那另外一派人就是做新的台语歌，就是雅文，我们大家跟浩子，我们就是觉得就是不一样的那种台语歌，其实是可以加上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在这个传统的台语歌上面的方法，然后让这个台语歌能够有不同的画面出现。这个是两种不同的音乐曲风，不同的界限。
因为我觉得如果从唱片公司来看，就风格就会切得蛮明显，有一些是专门做台语唱片的，
对，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国台语都有做的唱片公司，两者生产出来的作品跟市场的方向就蛮不一样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问这些传统唱片公司的人，我说你们为什么就是那么坚持，他们就会常常说就是我们的受众就是这些就是阿公阿嬷这些爸爸妈妈，然后比较就听传统歌的，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歌会比较跟过去的比较相近。那年轻人你看像雅文年轻人，他也不是说不喜欢传统歌，他只是觉得说哦，传统其实如果再加一点点新的音乐曲风，他可以让就是台语的境界再更宽，然后可以自己也可以接受，然后别人也可以接受，年轻人也可以接受。那这是唱新台语歌的人他想要去做的。
那浩子当时在写创作专辑的时候有想到自己是新的还是旧的吗？
是没有，我是想说光是用台语这个语言写出来的就漂亮了，因为这是我自小汉在说的语言，他就像一碗故乡的空肉饭，你大汉了你去世界各国你吃意大利面啊，吃牛排啊，有吃什么怀石料理啊，你在外国最漂亮的也是故乡一碗空肉饭。所以现在在听台语歌的时候会觉得它才是我觉得生命当中最对频率的，最对位的，是这样。
可是曹雅文那时候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其实要突破的那个风格或者是企图心就是很明显的了。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台语歌有很多种面向跟可能，然后我在听一些独立乐团音乐之后，就是某一天我一直在听一些乐团的歌，然后就觉得哎，这些编曲如果变成台语不知道会怎样。我说啊，我来这块买喝啊。
是是，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跟团队也有讨论过，就是有怕可能有些歌迷会听不习惯，但是我觉得时代在改变，然后我也觉得我想要挑战一下。那我这个人是没有在论结果的，我希望我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结果怎么样就再说这样子。
因为节目里头会翻唱到蛮多新的跟旧的歌，特别是旧的歌，那因为过往在台语歌的老歌上面在版权上常常碰到很多障碍，那在节目上是怎么处理的？
制作人
去处理
办法。
制作人显然克服了蛮多障碍的嘛。
像有一次就跟制作人在通电话在聊说，这集要唱什么，然后讲，后来说那梁哥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现在在台中。你去台中干嘛？我去处理版权的问题。所以他是要全台湾这样跑，说这一首歌现在版权在谁那边，其实是不一定，
就肯定要亲自去拜访一下才有办法搞定版权。
对对，
尤其是台语老歌比较麻烦，就是版权就是会分布在可能他的后代子孙啊，或者什么是谁身上。那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就会乱开价，他可能会开很高， 我之前有一个专辑，就是想要收录那个波破王四句，要唱四句波破王，然后我就去申请授权，
听说要给你开十几万，
对，快到二十万，十几万，快到二十万。我只要唱跨掉准备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就要十几万这样子，哇！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不要用，我自己写新的。哦，
这样其实蛮可惜的，因为阻碍你的老歌重新被翻唱，重新被听见。对啊，可是这个问题目前应该只能各个突破，好像没有办法从制度面一次把它解决完。
对啊，
所以做这种节目的人真的很辛苦，也真的是愿意处理这件事情。对，
做这种节目等于说是做一集少一集。
讲成这样
很辛苦哎、欸，真的很辛苦。
但是虽然最近这几年看起来台语有一种很热闹的感觉，有新的台语节目，有很多人出了新的台语片，特别是很多乐团也开始唱台语歌。
对，
可是台语在你们自己的生活的感觉里头，是不是还是有一种好像会讲的人或讲得好的人还是没有那么多？
对，其实真的就是说会讲的人，然后会用对台语的人还是比较少。
对，
当然我们鼓励就是各大乐团啊，喜欢台语歌你就尽量写，没关系，错了我们慢慢的改变。
对，
因为有人去接触了以后才会知道说，哦，什么样的对台语是会讲的，然后会写的这样子。
是，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因为台语就是它有一些固定的写台语歌的方式。如果你会写，你会讲台语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歌手或创作人，他在写台语，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台语的上下的音程要怎么写，或者是台语的念法要怎么去，
就不会写出那么多倒音的歌。
对，会不会会卡住？就是说，其实一种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说，你写一首台语歌，你是要唱的让大家听得懂，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台语歌，要不然你就写国语歌就好了。
对。就是如果你唱的大家听不懂，然后没有传达到你想说的事情，就等于浪费了一首歌。
但有很多年轻人就会跟我说，就是说，哦，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写台语歌呢。我说对，你们很不容易，但是有时候你们这样子有时候会误导在更后面的年轻人，或者说小朋友，他以后他讲台语就会讲错，
学到错的，
对，会学错。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年轻人，就是唱台语歌，写台语歌。
那三位谁的台语最好？
哦、我们三个应该都很好哎、欸，
应该是黄旗哥、
哦，黄旗哥比较最顺，
是老的辣、哦。
我还好啦，我只是就是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因为我都是小孩就开始讲台语
啊，
所以对其实都差不多，而且其实了、
有腔的差别吗？
每一个所在那个腔无同款。
我感觉咱三个都差不多吧。
对，没有腔的差别，
好像还好，听不太出来。
就是用字啦，用字哦，每一个人咧写歌用字的迄无同款啦。
是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东西你怎么会这样讲的这种？
我们都算是讲的蛮浅的。没有
用到什么很深的字这样。
对，就可能就是在歌词里面，可能比如说谁的歌词里面 有用到比较深刻的一些词句，然后可能会讨论一下比如说一句这边沙能秋的捏捏的阴鸡卡阴，就是我有一个歌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东西你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没有常用的台语，大家就会拿出来讨论这样
子。
对，
你刚刚讲那句是什么意思啊？
沙能秋的捏的
我刚刚听的时候也很紧张，想说全场该不会只有我听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哎、欸，
所以
第一次听呢、欸。
对啊，就是晾衣服啦。
啊？什么卡？在哪里？
在那个屋檐下。
下面。
沙能秋是一下子吗？还是手脚很快？
就是手脚很快。
沙能秋呢？
就捏的捏的。阴鸡卡，阴鸡卡有人念，这是屋檐下的意思。
阴鸡卡，
阴鸡卡，
屋檐下，不然你屋檐下怎么说？
屋檐，屋檐我还真不会讲。
对，
阴鸡哟，
阴鸡卡，有这阴鸡卡，阴鸡卡，就是，对，它会有一些
好难，
好难，好难。
所以
这句难倒。
所以这就是因为我刚好就是跟巫宇轩合作这个歌《上好烈瓜》，然后他写了一个，我也觉得。我好像很少用这个词，这个台语词。
对，
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古早的台语。有一点半文言，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美的台语。
所以其实应该要多写一些这些很老但是很雅的台语词，让大家新的年轻人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可以顺便把这些词给学起来。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 先从最基本的，如果一次给他太难，年轻人就算就会放弃了，
就会躲起来。
对，因为像这些文言文，其实都是在以前早期的布袋戏里面，比如说黄俊雄布袋戏里面，
那个台语有够难的，好吧？
那个就是台语的文言文。
对，
所以那个如果一般接触台语的人，他不要那么早就接触到这个文言文的系列，
因为挫折感会太重。
那还是要从最一般的，
是，
比如说我们平常在讲的一般的台语，然后再慢慢的进阶到，像那种布袋戏的那些文言文，
刚老师顺便教了一课，
是，
对，很难。但是在这个节目呈现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这么难的状况，会有一种寓教于乐，看起来很开心、很轻松的感觉。
当然还是要这样，观众才进得来。
是是是，毕竟曹雅文都跳舞了。
对。
因为刚刚讲到，因为中间处理很多经典人物嘛，比方说之前有讲到说洪荣宏大哥一直重录想要求金球好，也有处理到飞姐的题目凤飞飞，那凤飞是像这样的题目，就是制作人跟你们一起讨论吗？还是就是大家先写好一个题目，然后让你们来准备？
大部分是制作人他们那边先开出来，
对，然后我们在一起讨论要怎么唱、怎么做这个主题。
就像刚刚讲的，也找了一些乐团进来嘛，因为其实从第一季就有了。对，第一季有美秀，然后这一季有董事长，然后还有
迷先生，
对迷先生，这些陆陆续续就进来。然后比方说迷先生平常没有唱那么多台语歌，对，所以他在节目里头，我就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坐在旁边的时候要很尽力的把自己的台语讲好，这样
超有趣，
这很有趣啊，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所以就是你看他们在讲，然后他们真的很认真要把台语
讲
出来，对
就是那种你觉得他已经讲到满头大汗了，
他有时候讲不通他会讲英文，他突然英文跑出来and then you know he the, you know
所以这个节目还设计了一个小教室啊，
对，
后面还会出现老师教你台语怎么讲。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讨论那个迷先生到底要怎么念，对吼，我们三个人就在那边一头雾水，说
迷先生怎么念，
那时候老师好像讲
迷神奇
、
对。
那现在常常出现的像韩团这种台语要怎么讲？
韩团就是韩团啊，
韩团啊，
韩团啊，
韩团
啊。有些外来语其实台语是没办法翻的，
是
对，
有些太新的字眼，
比如说你像麦当劳，它就真的就是麦当劳，
而且麦当劳你应用台语念大家也听不懂啊。
啊，对了，
对呀，
是。
麦当劳
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已经播到第五集还第六集了，然后看到有几集，我觉得那些段落真的好有趣。比方说有一集是浩子跟阿翔唱你专辑里面的歌，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
所以像那种两个人要在台上怎么互动，在那歌里头怎么互动，是随你们来，还是有导演觉得好，你们就这样来？
就在台上突然想到什么就去做那件事情。
哦，真的吗？
对，
所以你想到就想要走回去靠近他，要亲他嘛？
就是把他当成，因为他头发是长的，我想说，不然你就当女的那个台上，我就会去握他的手，就是一起在冲烧哎，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直防着你啊。
对，然后前面那个是这样没错，
他真的就是一直防着他说你不要再靠近了，
我都攻不破他的防线。他一开始吉他 solo 啊，然后我们就故意过去弄那个吉他手，然后去看他，看他会不会吐词、都不会呢，哇塞，很震惊。
那首歌也是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浩子唱，件事他写的时候我其实很震惊，老实说，就这个歌在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写出来的？
是去突尼西亚的沙漠，然后在那边他们
还真的在沙漠写哦。
因为在沙漠，你知道在沙漠移动要很久很久，
是
大概可能三个小时这样。这一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就一直扣扣扣扣扣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节奏的噔噔噔噔噔，那是另外一首歌。
沙漠小巴。
对，那是对，那是沙漠小巴。对，你知道呢？你竟然要唱我的歌？
哎，我是你的歌迷呢。
哎，老师都有偷偷在练呢。
因为这一首歌也有在节目唱过，
有唱过，
而且那首歌也录了好几次。
讲别人，
然后黄吉哥还说：“哦，你瞎瓜脑人，安呢，你自己拢唱简单呢。”
等，
然后把男的给女生
那个加真唱，
对啊，对，他就唱成像沙漠女神，他还真的是唱得很好，这样。
所以当时在沙漠里头，就是你就。 就写了沙漠的歌。
对，沙漠小巴跟那个沙漠玫瑰。嗯哼，对，那沙漠玫瑰是真的是到小摊贩那边他在卖沙漠玫瑰。
是，
对，那沙漠玫瑰就是沙和水之间的结合，然后开成一朵花，像玫瑰
结晶这样。
对，那、哦、不可能结合的竟然结合了。哦，就好像两个你坚定的爱情到最后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是，然后终于结合。
可是我之前看到一个访问，因为那个浩子都说他写歌的灵感都是在完事的隔天。
完事的隔天，
啊、你赶紧讲哎呀！
完事的隔天，
真的假的？
有吗？是我吗？
你是你，你啊，是你。
在完事的隔天，
你去上了一个YouTuber 节目，然后你就讲说，哦，你通常就是很有灵感的时候，就比如说前一天有做过这样，
就是感官打开了这样子。
哎，你都没记耶，
怪你来上感官一疗中。
感官打开，
整个打开，
感官打开了以后就有灵感写《沙漠小巴》就对了。
我自己都忘记了，
你自己都忘记。那你很久以前还写过一首歌叫《发春的黑狗》是吗？
哦，对对，我告你踢球。
那那个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写的？
就是听说有一个朋友。
听说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朋友
像啦，
有一个朋友晚上他就去那个哦，对，就去寻芳的。之后他跟我讲的那个经验，我说：“哎、欸，你这个故事有意思，我来帮你写一首歌。欸”这样，结果后来也没有发表，这样，然后只是私底下有在那边唱唱唱。然后阿翔在录影的时候就说：“哎、欸，不然你把它拿来当做那个我们美食节目的开场。”
是是，然后这个歌就传出来了，
就变成这样子。
那黄琦哥现在都怎么写歌？
就
因为黄琦哥写歌的量有够大。
对呢，
对啊，有时候是自己的专辑，有时候是
别人的歌啊，
别人的歌，
邀歌，
对啊，就看时间啦 ，deadline 多久，然后要什么曲风，然后或者说去，
你随时都可以帮别人量身定做的，
也不是随时也是要有时间啦，也是要做一些事情才有办法，
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事情，
要做什么事情，
吃完早餐啦，对，
吃完饭 ，OK OK。
那因为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会可以很顺利的写完，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卡住。
那卡住的时候怎么办？
卡住就先就不用写啊，就先不要写啊，哦、不然就 delay 他的交歌的时间呢、啊。哦，就跟他讲说，哦，再等我一下，再等我一下。
哦、OK，
那再等我一下的时候，其实就是写不出来，
就是卡关的时候，
就是卡关。
因为黄琦哥最近把他之前写给别人的歌都收回来唱嘛。
对。
对。我们刚好出道20年了，所以讲想说、就是、
已经20年了。
对啊，哇，看不出来哈，
因为我们当时认识黄琦大哥就是这个样子，现在20年后还是这个样
子，
就对，
都没老，
没有进步，
越来越可爱。
你讲都拿到手软，你在讲的没有进步，其他人知道怎么办？
吸金呢？
对呀、啊，其他人知道怎么办？
对吧？开玩笑，就喜欢音乐啦，就我们三个人结合，我们就是因为音乐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很喜欢音乐，然后所以学音乐的人就会感觉上心态就会比较年轻。
是是是，
对。
那两位有都听过了萧煌奇老师那张新的精选集加新歌了吗？
我们刚刚才热腾腾拿到实体专辑
哦，热腾腾拿到哦，
对啊，
拍得很帅，很有感，很有温度，
很帅啊，真的很帅啊。
我无所谓，我看不到，随便的。
你出来的样子真的都很帅、
哦、那就好了。 对，
對，
其实我都会想说我这样做就是满足那个用视觉在看的人，那对我来讲我其实都可以这样，
就是你觉得 你在听觉上有满足那些，
所以我其实我都很配合所有的朋友，因为大家配合我，因为我每次做音乐就是我整张专辑做完以后唱片公司就发了，不会含扣也不会怎么样这样、然后就是做完以后然后拿去，我就说哦，接下来换你们了、然后到了那个企划期就是他们想怎么搞我就是配合他们怎么做就对了、因为我也不晓得说这样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嘛，是反正就是我就配合他们拍照啊，或者说要做头发发型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说啊，青菜在练了，你们要哪吃水在练了，
可是你不会像摸一摸天，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跟上次不一样，有没有？
没有
不安全感这样？
不会，就是还好啊，就是我都因为 我的设计师啊什么的都很固定。嗯，对啊，我的就是跟我一起弄，就是帮我弄发型的、化妆的，可能都超过十多年了，
就是老搭档了。那这次跟他们的新搭档之后，他们也会变成你的老搭档。
对啊，
所以我们以后就会在后台里面，雅文写了一首歌，说：“哎，浩子，你听看麦啊，你看看好听不？”
真的，
我比沙漠小巴卡困难
大家一起来集体创作好像不错。
对啊，我觉得大家是真的期待当你们三位在一个棚里头不管怎么样都要给大家留下几首歌吧。
因为对啊，因为你看浩子的想法变化很多元，
对，
然后雅文又是很新潮的人，对，然后我就是在他们两个之间就是求生存的。
求生存。
对，所以我就。
求生存的音乐总监是吗？
对。
光熙哥也很新潮啊，而且他也是很会讲有的没的那种。
我台语双声带。
没我都别讲的啦。
你也很会讲一个有的没的、啊、我有看到有一句话我想说这句话是黄熙哥自己发明的笑话吗？他说你有 是很久以前，你以前上诸葛亮的节目。
是哦。
他说那个阿嬷不能投胎，因为有一堆人唱歌在找他。
哦，对啊。阿嬷都真的就不一定，
因为大家的歌里头都在呼喊阿嬷，所以阿嬷没办法投胎。
对，
原来是这样子。
对啊，真的啊！你看，从1996年写到现在，哎、啊，你说现在连那个小学，或者说那种就是学校里面都有教阿嬷爱我这首歌。
对对对，
啊、就大家一直唱，阿公阿嬷是免他投胎，一路家未开卡嘛，是免他投，免他投胎。
家未开卡。
有，
就是给黄奇哥，如果发展下去也是费玉清路线啊，
可以哦，
可以耶。
没有了，我觉得我是跟着浩子在走了。
因为你家里有一间房间是给阿嬷的，阿嬷晚上起来给你盖被。
我怕怕呢，
就想说我真的没有，不会，我其实还好。从阿嬷离开的时候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梦过她哎、欸。
我觉得今天晚上就会了啦。
会啊会啊，
好吧，进来啊哈，哦，进来给那个小树 U 卡起来哈。
Oh my！
哎呦，
你给我惊死！
爱的呼喊。
好，黄吉大哥最近出了新曲嘛？
对、啊。
然后其实两位最近也有新动作啊。
后来就是有一些音乐人，我们有一起
很多合作嘛，对，
跟林哲宇 DJ 林哲宇老师，嗯、哼哼，然后还有玛莎
是
玛莎老师，然后
而且有听说要做国语专辑。
哦，对。还在那个计划当中、欸，而且我们在想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名字。
你说团名吗？
就是没有我一个我的人呐、
啊。哦，他也要阿密特啊，
阿密特一下
这样之类的之类的，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想说就是玩玩看，因为我觉得既然会玩音乐，然后喜欢、嗯，我觉得就是要去尝试各种不可能，这样才会有趣。
嗯、大家是不是很少听到曹雅文唱国语歌啊？
是比较就可能在歌唱比赛里面有听过、哦、然后他专辑里面也有收国语歌，嗯，就平常就比较没有机会听他唱、
嗯、哦，所以接下来用国语歌发片这样，
接下来对、嗯、再等一下啦，再等一下，今年还是会发台语歌。
对，听说今年有一张新的台语专辑要诞生。
是的是的是的。
是什么时候要诞生呢？
年底。
哦，他自己压的时间哦，就是12月31号之前是一定要发了这样。
嗯，
就是要笃定再停下明年的金曲奖这样。
有期徒刑很好
是吧？
我没有想到这个哎、欸、
哦，
我只是觉得时间快到了，我再不出会被人家退钱。
会被退钱哦。
我们要退钱的，我们是有感谢文化部补助案。
哦，
欸、
是这样、啊。
写案子写得很辛苦哎、欸，还要做 demo 给他们听，我们用心啦，感谢文化部、喔。
真的呢，那浩子最近有接了一个新节目啊。
啊，对、
欸，大家都很忙哎、欸
欸。要生存嘛，
对、
啊，总是要赚钱的。
然后浩子新节目也是要全部讲台语，
也是台语的。嗯、我们把全台湾很厉害的各个导览先生叫到我们棚内来帮我们导览。各地的文化和风景，
所以那些导览先生本来就是讲台语，
他们本来有的连台语都不会讲到硬背，很有
假的，
很有诚意，
所以在节目里头折磨人家
也没有，他就是满满的感动跟感谢，谢谢他们来这样子。
哦，
台湾有很多很美然后很深入的故事，如果没有透过他们的金口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那样子的风景。
是是是，三位现在这么忙，但是这个节目其实应该已经是当时都录完了
嘛，对，都录完、
嗯、
都录完，然后节目像播出的时候大概到第六话或第七集，但节目总共有13集。嗯，后面的集数有没有我们觉得那一天录影的时候或是那一集录影的时候觉得特别好玩，要先预告一下给大家期待一下的？
哦，像今这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我不想你拿出播出了。像接下来的就是有我们有就是浩子就是一直模仿洪大哥的那一集。
又
大哥
来，
洪大哥这一集呢，就觉得还不错，就是他有把，就是有一个歌是他跟他爸爸。跟洪一峰老师一起对话，然后跟他
时空对唱，
对时空对唱，然后洪龙大哥还有那他小时候的声音，然后三个声音，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唱一首歌，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嗯嗯，对，
讲到洪龙大哥，他那一天有唱那一首他小时候，然后洪一峰老师帮他写的那一首，我觉得那一首根本就是歌剧的呈现。他把每一个声线然后每一个呼吸都安排好、然后按照那样写好的脚本搬到台上去，然后感觉就好像是即兴的、但不是、对，你要在旁边看他在彩排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
那一集预计说是在七月底播出嘛，对，洪荣宏的特辑。我们现在看上华视的人，他
好像是这个礼拜，好像是这个礼拜
哦、OK，反正就是你锁定这个华视频道或者公视台语台都可以看到这个节目。
对，
在其实在 YouTube 上也看得到。
对，因为好像我们就是播出完以后都会在 YouTube 频道就会还是会，
就是如果你之前错过这些播出的话，在 YouTube 上可以补回来。
是的，
对对对。然后我要最后要问一个问题哦，因为在第一集的片尾，你们唱了一起合唱了黄杰老师的歌叫舞台，
我舞台。
对，然后当时潘丽丽唱的部分是
我
第一集选那个，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你们当时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的舞台，你们都还记得吗？
第一次在
记得记得，
哦，那很久了。你说在电视还是说
在电视上、
哦、
在电视上亮相的时候
是上亮相，我可能应该都是就是在以前就是早期在八大电视在做歌唱节目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出道、然后那时候也是就是阿良哥他们、他们就会找我们一些声唱的团体，然后一起做一个阿卡佩拉的团体，然后去唱一些早期的台语歌。
那时候用阿卡佩拉的编曲唱啊？
对，
哇哦，
对。
现在还找得到那个影像吗？
应该是可以，但是要看看，因为现在有版权的问题，所以可能YouTube 上面可能不一定会有
哦。那浩子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唱歌的样子，
应该是《龙兄虎弟》那时候的模仿秀。
哇，那时候模仿谁？
李炳辉。
哦，
对，
哇，那时候是被临时点题吗？还是就有事先准备好？
自己报名去参加比赛。大学的时候。
哦，那时候还没有出道，
但是还没啊，还没，就很想
大学耶，
大学
好想看哦。
对啊，找不找得到啊？
不是啊，他说他大学是学校第一美男啊，他去参加比赛是真的有这个东西耶，
管乐美男子，
对对 对，
管乐美男子，对，也是有好好念书成长大的，然后现在唱歌主持节目很厉害这样，
还好还好，
对，好。那曹海文，你记得吗？你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
一样是在那个八大电视台一个比赛的节目、
是
第一次在电视台录影比赛、对、
那像一路走到现在会觉得自己现在做的怎么样？
我吗？
对呀、
我觉得应该是说虽然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不要愧对自己的心，然后想要做什么就赶快去做，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是是，那浩子满意吗？因为出了书了，然后也出了唱片了，
很感恩就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宇宙，然后老天爷给我这一切。因为你要知道当初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根本就是很想很想当一个艺人，这样子，然后不知道我自己未来在哪里，
是
因为走了二十几年之后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真的一切都是感恩满满的，满满的。
那黄琦老师，
我是从无到有，我就觉得是从一个就是喜欢唱歌的人，然后默默无闻，然后这样慢慢一点一点，我觉得累积了很多，就是不管是大家给我的帮助或者说自己的努力，然后可以得到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成就，然后可以一直在自己的音乐上面唱歌写歌，我觉得还蛮感恩还蛮珍惜现在，就是可能这一辈子就做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就好了，
已经做得很好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做好这一辈子就够了。
很棒。那最后要请三位你们各自准备一段话，就是如果他之前都还没有看这个节目《熊爬台湾瓜》的，现在要把他拉进来，你会怎么介绍这个节目？谁要先？
哇塞，
雅文先。
瓜心哦，
嘿呀，年纪上你最小啊。
对，很快就
想又屁想又屁。
一句话，
要三句也是可以啦。
我觉得台语是一个很美的文化，我们也很用心的在做这个节目，然后有旧的经典也有新的潮流，我们还会把它 mix 在一起，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希望大家来看。
浩子雷，
台语歌节目快要消失了这个时候不看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给制作单位更多鼓励，他们才有胆可以试更多台语的节目，
或者是说有力的单位可以帮我们这一个搞定版权这一个节目，
是是是，这个很重要，
最重要的问题，是是，让台语歌可以继续被听到，然后被大家来传唱。
黄琦哥交给你结尾了。
台语是用作水的语言，不管是到过去到即阵，希望所有的朋友会当听阮的台语歌，不管是经典的还是上新的，伫咧上拍台湾歌，阮为以前到即阵，所有的歌手拢伫遮，反正就是恁来听阮的音乐，有上创新的，上无共款的，无共款的台语歌拢伫咧，我敢讲啦。全台湾阮的台语歌算是上新的，个上拍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听阮的上拍台湾歌。
好，谢谢，
棒棒。
但其实本来应该要收在这里，但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刚不是讲到酒嘛，就是黄琦哥其实不太会喝酒，虽然大家都送他酒，但现场其实有一个人是很会喝酒，还喝到有执照，不是吗？
谁？
装傻呢？
没有，只是考到 level one 了，还好他有四个 level 了。
已经考到第一段，已经很厉害了。
第一段，接下来
喝酒喝到有执照，不是叫趴还是？
就是对，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喝酒。
我要做功课了。
那怎么样可以考到 level two？
Level two 就是要开始要多记一些很多不同的国家的葡萄酒。然后记住它的一些风味啊，还有它的葡萄品种的特色。
OK，
这样子。但是我在这边呼吁，就是说会送黄琦老师酒的那些朋友，你不要听黄琦哥说他不喝你就不送他，还是要送他，
还是要送
他。因为黄琦哥他把那个酒转送给我，这样。
因为他不喝，你如果不送，他们两个就没得喝了。
对对对，
对。
要继续送哦。
好的，要继续送哦。好，谢谢大家，
谢谢。
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对本集或者是整个节目有任何的感想、建议或心得要分享，都欢迎你在 IG 上找感官一条通，就可以留言给我们喽。下次见，拜拜。